所以当你向你的家庭、你的侍奉、你的婚姻、你的生育，或者是你的丈夫、孩子，这些可以说有的时候都可以成为是你的骸骨，你要向他们发语言，向他们发语言的时候，你要命令我要开你的坟墓，领你出来，脱离黑暗的权势你可以自由的发挥，脱离黑暗的权势，使他不再成为坟墓，成为我的祝福。阿们。宣告复兴要临到他，宣告复兴要临到他。所以这就是发预言式的祷告。这个预言呢，就是说神的话语，凭信心宣告神的话语，说心里感动。我们上午讲了，可以宣告 Rhema， 也可以宣告 Logos， 总而言之要宣告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的话语，创造性的话语，和环境相反的话语，超越环境的话语。阿们。所以我上午我记得圣灵感动我说了一句话，说是有信心的人，没有信心的人说环境让他说的话，有信心的人说超越环境的话，大有信心的人说创造环境的话。阿们。我再重复一遍，神给我的话，有没有信心的人说环境让他说的话，有信心的人说超越环境的话，大有信心的人说创造环境的话。阿们。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所以你要做一个有信心的，对你旁边人说，你要做个有信心的人。有信心的人说超越环境的话，说创造环境的话。所以有信心的人不被环境所辖制，没有信心的人环境是什么样他就说什么样的话。所以你就能分辨出来谁是有信心的，谁是没有信心的。阿们。好，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民数记21:17，民数记21:17，民数记21:17。旧约民数记21:17，刚好你们今天唱的歌也有跟那个有关系。来，找到没有？
找到了。
啊，向朗诵一遍曲。
当时以色列人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
你们要向这井歌唱。好，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井歌唱。井有啥好歌唱的呢？这是在发语言，向井发语言。阿们。向井发语言，向你人生的井发语言。所以井啊，涌上水来，向井发语言，向你的心发语言等等。向心发语言也有，在诗篇57:8-9，翻到诗篇57:8-9，诗篇57:8-9。我们翻圣经就翻圣经，不允许说话啊，可以帮助他翻圣经，不允许说话。诗篇57:8-9，默默的翻。诗篇57:8-9，翻不到了没关系，我会念的，听好就行。有的人翻得比较慢，就不要翻了，就听我念。等你翻到了，我也念完了，所以没有意义。我的记下来可以了。诗篇57:8-9，我的灵啊，一位起，
我的灵啊，你当醒起，情色，你们当醒起，我自己要及早醒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奉献你，在列邦中歌颂你。
好，到这里。你看他说，我的灵啊，你当醒醒。他在干什么？他在向他的灵发语言，他在向他的灵发语言。 你当寻取，琴瑟你们当寻取，我自己啊要及早寻取。寻取干什么？赞美神。他在督促他的灵，向他的灵发语言，因为我们的灵有的时候会昏沉，会安逸，会懒散，不想前进，光想舒服。那个时候你就要向你的灵发预言，说我的灵啊你要醒起，阿们，我的灵啊你要醒起，我的灵啊你要复兴，我的灵啊你要警醒，我的灵啊不要安逸，这都是向他发预言，阿们。有的人就需要这样，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想祷告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不想祷告，不想祷告怎么办呢？你就要向自己的灵发预言，宣告我的灵啊你要复兴，你要警醒祷告，阿们，
阿们。
或者你方言祷告能够帮助你。士师记五章二十一节，旧约士师记五章二十一节，士师记五章二十一节，十世纪五章二十一节，来找到没有？找到了，一位起。
居下的主和
把敌人冲破，
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
你看，这又是在对自己的灵说话，向自己的灵发预言。跟你旁边的人说，向你的灵发预言。
向你的灵发预言。
这里面这个。这里面发的预言干什么呢？它是击顺骨盒把敌人冲没，经历了一个大的得胜，敌人被冲没了，就像圣灵的江河把敌人冲没了，神赐给我们大的得胜，哈利路亚。因为经历了得胜以后是我们最危险的时候，听好了，你最危险的时候是在你经历得胜以后，不是在艰难中，艰难中你的灵是警醒，但是在你经历得胜以后是你最危险的时刻，阿们。那时候是仇敌反扑的时候，所以你怎么办呢？那个时候人容易陷在安逸里面，很多神的仆人都是在这个时候跌倒，不是在艰难中跌倒，不是在贫穷中跌倒，不是在苦难中跌倒，是在安逸中跌倒，阿们。在经历了荣耀得胜以后跌倒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人的灵就是这样，容易懈怠。那怎么办呢？向你的灵发语言，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大家一起说，我的灵啊，
我的灵啊，
应当努力前行，
应当努力前行。
当你发现你的灵开始安逸了，开始懈怠，开始倦怠，开始觉得哎呀我信主好多年了，我该有的都有了，我天堂没问题的，我已经自满自足了，神的恩典我也够用了，我不想追求了。那个时候就是你最危险的时候，因为走天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跟你旁边的人说，走天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走天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所以你要记住这一点，一定要认识到走天路，如果你不进步就是退步，你不前进就是后退，你不会原地踏步，一定会后退的，你的灵就开始走下坡路。所以什么时候走下坡路？当你的灵觉得自满自足的时候，觉得你饱足了，就是你危险的时候了，就是你安逸的时候了，魔鬼就可以打败你。所以你要保持你的灵是饥渴的，阿们。人家向你的灵发预言，这里面说我的灵啊要努力前行，保罗也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忘记曾经有的辉煌，始终忘记努力往前，忘了标杆直跑，阿们。走天路得持续的跑，持续的前进，不能够原地踏步，你不存在原地踏步，原地踏步的时候就已经后退了，所以你必须奋力。所以天国是努力的，努力的人就进去了，我们要努力。大家说我要努力啊，
我要努力啊，
我要努力，
我要努力，
走天路要努力，
走天路要努力。
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走天路努不努力？
你走天路
你说现在宗教里的人他不努力，他吊儿郎当，因为他没有 看见，他认为哎呀，信个耶稣哪那么认真，一周聚个会就行了。他们是很危险，他不认识天路是什么样的，走天路崎岖难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走天路比蜀道还要难一千倍，非常危险。如果你不小心，就会被世俗罪恶老我试探胜过，所以你需要警醒。哎，圣经常提醒我们要警醒。我们难的努力的意思不是为了赢得救恩，努力的意思是不是为了赚取救恩，努力的意思是说守住救恩。你要知道魔鬼可不想看见你得救啊，魔鬼想不想看见你得救？本身你以前是在他的爪牙之下的，下地狱的，但是耶稣救了你，但魔鬼高不高兴？不高兴。圣经说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随时还想再把你再一次抢回来，因为你本来就是他的，所以他想把你再抢夺回来。你敢不敢大意？
不敢。
有的人活在地上好像世上没魔鬼一样，有的基督徒甚至都觉得哪有鬼，这是无知啊！你知不知道魔鬼就在那里，他就会搅扰你，他就会拦住你，他就会试探你。你不能说魔鬼不要试探我，他不会听你的。他在地上就是要试探人的，因为他的时候没有到，神都不把他扔到火炉里。他在地上他就会试探你，神也不会管。啊，这个事情试探你不怕，我们有神的话，我们只要警醒祷告，魔鬼能胜过你不能？能不能？不能。只要你顺服神抵挡魔鬼，圣经说魔鬼就必逃跑了，但是他能够吞吃软弱的信徒，不冷不热的信徒。如果你长期不冷不热，你就会被魔鬼吞吃了。所以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你看，从旧约人家都知道。跟你的灵说，我奉耶稣的名，向我的灵发预言，
向我的灵发预言。
我的灵啊，
我的灵啊，
你要努力前行，
你要努力前行。
我的灵啊，
我的灵啊，
你要兴起发光，
你要兴起发光。
你要警醒祷告，
你要警醒祷告。
你要复兴火热，
你要复兴火热。
除去不冷不热，
除去不冷不热。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
这就可以发预言的祷告，可以应用在很多方面。可以，我这从圣经中找了几个经文，你也可以找更多的。总而言之，你可以看到，要学会向自己的灵发预言，向自己的心发预言。心里烦躁了，我的心呐，不要烦躁。那诗篇上你都可以学习，我的心呐，应当静默，命令他向他发预言。阿门。命令他，你不能说哎呀，好烦呐，好烦呐，好烦呐，使劲烦，自己就顺着他烦。烦扰到最后就开始去犯罪。命令他，我的心呐，应当静默无声，当等候神，我的救恩从他而来。阿门。强迫他，命令他，向他发预言。因为你的心属于你的魂的层次，魂的层面是可以顺服你的灵的层面，所以你要强迫他，因为你的灵是主权。当你慢慢的训练他，他以后就听你的灵的，听灵的话，灵当家你就是一个属灵的人，魂当家你就是一个属肉属魂的人，肉体当家的就属肉体，那是最差劲的，那就是野兽类型的。属魂的还稍微好一点，那是属肉体，更差劲。所以我们最差劲要做到属魂的，你也不要做，做属灵的。阿门。属魂的就是情绪感觉，我今天高兴了我就服侍，我不高兴了我就不服侍，我高兴了我对你好一点，不高兴了我就不给你好脸，这是属肉体，这是属魂的。情绪当家，感觉当家。神不能，我不是说他不能得救，但是他是失败的，他不是得胜的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要让灵当家。阿门。我不想祷告我也要祷告，是到点了我就要祷告。我不想做属灵的事情，我现在我就要强迫他做，让灵当家。这是神给我的护照。阿门。不能顺着魂，我有时候我还不高兴呢，谁都有不高兴，一天那个情绪会变几百次，怎么办？情绪不好了不管他，胜过他，情绪不能当我的家， 我该做什么事，我是一个成熟稳重的人，我不能够让情绪当家，让情绪当家的是小孩子。阿门。该做什么事做什么事，情绪把它把它压下去，把它压制，让灵压制住它，他以后他就老实了。不然的话，他一次一次的彰显，你以后我跟你说，你就是一个情绪化的人，你的灵就管不住他，那你就是一个。所以你看到很多的同工还有信徒时冷时热，时好时坏，就不稳重。不稳重的表现说明他是个属魂的基督徒，他不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一个属灵的基督徒是很稳重的，会持续的前进，持续的火热，持续的侍奉，持续的忠心。他不会一天三遍啊，如果一天三遍说明他是一个属魂的，甚至属肉体那样的基督徒是不得胜的基督徒。愿神怜悯我们。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让你的灵当家。
你要让你的灵当家。
阿门。
阿门。
你看，我们的灵当家需要，不是人生来不会就让灵当家的，需要训练。大家说，我需要训练。
我需要训练。
训练我的魂。
训练我的魂。
听从我的灵。
听从我的灵。
就好像是个。加入军队一样，新兵蛋子，他啥也不懂，就是训练他，训练他。早晨几点起床？五点钟起来跑操，不起来了打一顿，不起来了被子都给你扔了，你要就是要打一顿。所以训练，所以兵营都是这样，训练，训练。刚开始都不愿意训练，训练个一个月都老实了，训练一个月都老实了，床都叠得好好的。到点了都得起来，刚开始都不愿意。所以我们的灵魂体就是这个样子，你要是不训练它，那就是乱七八糟，必须得训练它。关系说，我必须要训练，
我必须要训练
我的魂，
我的魂，
我的体，
我的体，
听从灵的，
听从灵的。
阿门。
阿门。
因为神住在你的灵里面，圣灵住的地方是你的灵里，你的灵要不当家了，那就麻烦。你可以有启示，但是那个启示都是掺杂着魂的东西，准确率20%。有的人发预言，有的人看异象，准确率20%。为什么呢？因为他20%你还不是不看，所以他因为他活在魂的层次里，他的启示是从神来的。但是就像地下水从地下上来的时候呢，他是不是从地下上来的？是不是像矿泉水一样的水？本身是好的，但上来的时候为什么出来的水是像泥浆一样的？因为它上来的时候它就掺杂了很多泥巴，掺杂了很多不干净的东西，掺杂了很多泥沙，所以这个水出来浑浊，并非说这个水不好。它越从地下上来的，它深的地下上来的是好水，但它上来的过程中被掺杂了。所以你最好是让你的启示从灵发出，让你的魂听灵的话。当你的启示，你的启示发出的时候，会经过你的魂和你的体这两个屏障，通过他们才发出。所以你的魂和体如果不听话的话，它就给你掺杂，掺杂你的启示就是半真半假，并非你的启示不对，但是因为你这个人太掺杂，所以你的启示是半真半假。这样的代表者很多，但他们不明白他们的问题在哪，并非是他们的启示错了，是他们的自己错了，他们自己没有活出一个属灵的生命来，导致他的启示被掺杂了，被掺杂了，如同地下水被掺杂了。阿门。所以我们需要操练，所以我们需要操练，无论是侍奉也好，启示也好，任何也好，你需要训练，让你的灵当家，让你的魂和体听话。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不舒服，但是你要训练它。你看，这就是训练。我的领导，领导努力前行，强迫宣告，他要抬起自己的灵，让自己的灵要当家，不要让肉体的安逸，不要让肉体的懈怠、魂里的懈怠拦阻他的灵的前进。所以他向他感受到他的灵已经胜不过了，他向他的灵发言：“我的灵啊，要努力前行，因为肉体和魂有的时候会把你的灵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你需要一次一次的得胜，这样你的灵就会强健起来。 阿们。教会里大部分是属魂的基督徒，还有少部分是属肉体的基督徒，还有很少部分是属灵的基督徒。所以你就知道，如果你去操练的时候，你会发现是这样很难。如果你长期让肉体和魂掌控的话，你想操练的时候就困难，因为你的灵的力量不够。所以你要发语言，向你的灵发语言，让它强健起来。阿们，让它有力量啊！当然，日子还是一天一天过，饭还是一口一口吃，路还是一步一步走，你就得慢慢的操练，也不要着急。阿们，靠着神的恩典。好，不要环境怎么样你就怎么说，那么圣灵就无法做了。当你说创造性的话语，圣灵的大能就会被释放出来。阿们。大家一起宣告圣灵的大能。
圣灵的大能。
盯着我说创造性的话语。
盯着我说创造性的话语。
信心的话语。
信心的话语。
被释放出来。
被释放出来。
阿们。
阿们。
所以你要说。说很重要，你不要小看，因为基督教就是宣告的信仰。很多人都不会说，啊，不会宣告，不知道怎样来使用自己的口，啊，这是一个极大的危机。我们必须学会这一方面的人说，学会善用你的口。
学会善用你的口。
阿门。
阿门。
因为你的口是你最大的财富。哎，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没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心灵手巧的妇人，如果没有再会做饭，就没米，他咋做呢？那就难为他了。所以圣灵就像巧妇一样，他把环境再难的环境他都在孕育，但是他等候着你说创造性的话，说神的话。你要不说，你就难为圣灵了，圣灵也没办法做。圣灵比天下说的巧妇都巧妇。所以当然圣灵可不是女的，你可不要这样认为，我再打比方，圣灵啊是神，你不要说男女这些事情，那是人的事，圣灵是神。阿们。所以啊，圣灵是神，他也难为无米之炊。你要给他话，宣告神的话。阿们。不要宣告你自己的话，宣告神感动你的话，圣灵让的话就行了，圣灵就能做成。哎，圣灵呢，他就是等候你说他才做，你不说他也不做，这就是神的法则，你要认识神的法则。所以他要等到你说了，就好像是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的电灯这个按钮啊，按钮都在这里，那个按钮没有开开的时候房间是黑的，但是我问大家，房间黑的时候那个按钮里面那个电线里面有没有电流啊？有没有电流？当然有电流了，电流随时都在那儿，除非停电，不停电电流一直在里面，有没有？但房间是黑的，但电流在运行了，有没有运行？有，直到你把灯按钮一按，灯就亮，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像是这样啊，你在枯干的环境里，圣灵都已经运行了，都已经孕育了，圣灵在那里，圣灵像电流就在那里。阿们。但是你的环境还没有改变，你的环境还是枯干的，圣灵虽然运行了，但是你的环境还是没有改变，你的环境还是枯干的，圣灵在等候你按那个按钮。谁来按那个按钮？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按那个按钮。不要等圣灵按，他不会按的。人是人，神是神，你不要把人和神的事混到一起。有的人就是搞不清楚，什么都是神的，人有人的本分要尽，你要不尽本分，神绝对不做。阿门。尽你的本分。所以知道你按了那个按钮，就是你的口就是那个按钮，然后说我的嘴就是那个按钮，
我的嘴就是按钮。
哎，你的嘴就要说信心的话，圣灵让你说，你说的时候按钮就按下去了，电流就通了，圣灵的大能就通了，通到你的环境里，光就来了。哈利路亚，光就来了，圣灵的大能就通到你的环境里了，改变环境了。 坟墓打开了，那取决于你的嘴，所以你的口一定要按出这个按钮，说绿话。所以你要认识这点。我一起宣告，圣灵的大能，等着我开这个开关，
等着我开这个开关，
一旦我打开这个开关，
一旦我打开这个开关，
圣灵的大能，
圣灵的大能
就通到我的环境，转化我的环境，我的骸骨就复活了，坟墓就打开了，
坟墓就打开了，
奉主耶稣的名，
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
哎，这就是这个经文所讲的意思，所以你要认识到这一点。假如你做事情很不顺利啊，做什么事情都很失败，那你就要宣告，像这个这也算骸骨，这是抽象的骸骨，这种叫做。注视不顺，注视不顺的骸骨啊！我说骸骨，你要知道在讲什么，可以很宽广啊。注视不顺，不要小看。我发现有些人就是这样，他做啥事都不顺利，做什么事他好像都有拦阻。这样的人就要发预言，就像他这个骸骨发言，发什么预言？发圣量的话，圣量也有话对付这个骸骨。所以我告诉你，圣经上话。圣灵的话能对付你所有的骸骨，你都能找到。这个用什么话来对付这个骸骨？欢迎去宣告，我奉耶稣的名，
我奉耶稣的名，
向我的环境发预言，
向我的环境发预言。
仇敌从一条路追赶我，
仇敌从一条路追赶我，
我要从七条路追赶他，
我要从七条路追赶他，
他要从七条路逃跑，
他要从七条路逃跑。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要凡事亨通，
凡事兴盛，凡事兴
盛，我是蒙福的，
我是蒙福的。
阿门，
阿门。
这都是经文啊，我说的都是经文，我可以找到经文。你用这些经文就打败了这个注视不顺的骸骨。有的人他不管，他就是，我跟你说，魔鬼就搅扰他，就轮到他就让他不顺利，因为有邪灵在搅扰他。你看不见的邪灵，他可以操纵啊，这个人那个人，外邦人。外邦人都在恶者的权下，所以他可以操纵这个人那个人，甚至他可以影响软弱的基督徒，来搅扰你，来攻击你，来让你注视不顺。不要小看邪灵，邪灵他活着，他天天不吃饭不睡觉，他就干这个事儿，所以他天天想着这个事儿，所以这是真实的。阿门。但是神的话更真实，你只要宣告。神的话语像两刃的利剑啊，刺透魔鬼，魔鬼就害怕。不要满足于啊，我就是可能我命苦，我就是苦命人，所以就这命。如果你这样想，你就是缴械投降，就是还没打仗就先举白旗了，被撒旦欺骗，本身邪灵折磨你啊。折磨你就不对了，你还要听他的话。他说你就是苦命人，你一听就是，我就是苦命人。哼，跟你旁边的人说，不要接受魔鬼的礼物。
不要接受魔鬼的礼物。
阿门。什么礼物？这个苦命人就是他给你的礼物。你接受。我跟你说，魔鬼现在他最有能力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他的欺骗，他的谎言，有的人就是分辨不出来。神造你就是让你苦命的吗？那么神是不是一个好神呢？所以你要这样想，神是一位好神，魔鬼是让你苦命的，你要胜过这一点，不能接受苦命的思想是从魔鬼来的。神不偏待人，凭啥要让你苦命？也许是有一些家族咒诅，但是你可以破除它，当你破除它以后，你就翻转了。阿门。所以神还是喜悦你兴盛的，神并不喜欢折磨人，神魔鬼喜欢折磨人，所以你要认识这点。所以基督徒最可悲的就是哎呀就这样他自己缴械投降了。所以其实在基督徒的字典里面不应该有失败这两个字，有的只是自己愿意失败，愿意接受失败，愿意放弃成功，他就失败。阿门。所以你只要愿意奋力兴起，神就会帮助你。 另外有的人呢，他找工作呀，找对象啊，或者是投资啊，干什么任何的事情跟机遇有关系的，他发现轮到他就好像好机会就是老是抓不住，也有好机会，但是就抓不住，抓不住啊，别人都能抓住，他就抓不住。然后好机会是很大的财富，你抓到一个好机会就翻身了，他就是抓不住，这也是邪灵的搅扰，也是你的害人，也可以向他发语，发什么语言？是那样的话，不在乎那奔跑的，不在乎那只在乎那是只在乎不在乎那奔跑的，在乎那施怜悯的神。意思就是说，机遇在乎神，你可以我也许宣告，我也许没宣告，不在乎奔，不在乎我多么能奔跑，
不在乎我多么能奔跑，
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
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
好机会是神所赐的，
好机会是神所赐的，
神要让我遇见好机会，
神要让我遇见好机会。
阿门，就行了。这也是圣经上的话，像亚伯拉罕的老仆人遇到好机会，他祷告说，主啊，让我今天遇到好机会，果然遇到好机会，找到对象了，不是给他自己找的。但是你看，他说神大哥遇到好机会，他真的找，很难的，中东跑到亚伯拉罕的老家找，给以撒找媳妇儿，结果很稀奇的，他那天祷告真的利百加就来了，茫茫人海中利百加出来了，是不是他祷告的？哪那么巧呢？所以这个桥是从神来的，所以机会在于耶和华，所以要去发愿。生意也是这样，投资的机会，主啊，让我遇到好机会啊，不好的机会都给他关门，错的连接都给他关住，对的连接，主啊，你为我预备。阿门。所以总而言之呢，我们可以操练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操练方言的祷告啊。总之呢，不要说消极的话，不要认为你说了就没事，你说出来的话都会有影响力，好话好影响力，坏话坏影响力，所以你不要随便说话。阿门。以西结呢，他说遵命说神的话，所以他就把这个环境改变，骸骨的环境变成了一个军队。大家不要总是说我软弱，我软弱，老是看见有些信徒见面就是我软弱，为我祷告，过一年就见着了，我软弱，为我祷告，过几年又见面了，我软弱，为我祷告，没听见说他刚强过，所以这个人他都刚强不了，都是他自己说的，他软弱。还有我告诉你，软弱不是罪，但是长期软弱是罪，认识不清，如果你认识到长期软弱是罪，他就不敢长期软弱，长期软弱要么神责打你，要么神不管你，就完蛋。所以长期软弱的信徒最可怕，但是半只腿已经被魔鬼咬住了。所以我们可以软弱，但是不能长期软弱。对旁边人说，你可以软弱但不能长期软弱，长期软弱你就有半只腿已经被魔鬼咬在嘴里了，我跟你说，就像狗咬了腿了，那种感受，你不要不管，你不要觉得没什么，狂犬病毒已经进入了，我跟你说，你不管的话，就比狂犬病还厉害，你的灵性开始下沉下沉下沉，沉到最后你都不可想象。你以为别人那些信徒是怎么跌倒的？不是一下跌倒，都是慢慢的，先被咬了一个腿，长期软弱，下一步就是魔鬼偷窃杀害回来啊。所以我们要谨慎，不要长期软弱，可以软弱，不要长期软弱，我说的长期软弱，你不要软弱超过半年，不要软弱的时间那么久，软弱了找火热的人，软弱了找复兴的人，软弱了想尽一切办法进食祷告复兴。阿门。总之不能长期软弱，如果你给自己理由我就是软弱，你已经被魔鬼洗脑了，你的思想就是不正常的。神从来没有告诉圣经说你是软弱的，神说靠他加我力量凡事都能。阿门。神说我何时软弱何时就刚强了，神说圣经说神的恩典 够我们用的，神的恩典在软弱人身上显得完全。阿门。甚至圣经还特别说到一点，让那软弱的说我是刚强的，让那贫穷的说我是富足的，有没有？啥意思？神在教导你要说话，不要说你软弱，你是软弱，我知道。神说，但是你不能，你要睁眼，就好像睁眼说瞎话一样，但这不是瞎话。我是软弱，但我非要说超越环境的话，这个瞎话是好的，这个不是谎言，这是信心的话，不恰当的比。但是所以神说让他软弱的说我是刚强，让他贫穷的说我是富足。既然我没有钱，我还要宣告我是富足，神就会让你富足。阿门。你软弱，但是你还要宣告我是刚强，靠着加我力量，凡事都能，靠着圣灵的大能，我要做刚强的人，你不所出。这样的经文太多了，宣告你就刚强了。阿门。不要总是给人说我是软弱，你说的时候你知道魔鬼在哪里，你说的时候邪灵就听见了，他说邪灵就说他说的他是软弱的，我也没干坏事，他说他是软弱的，我就让他软弱，我帮助他。所以这个事儿你不能怪邪灵了，是你说的。所以我们不要给魔鬼机会。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不能说那些不该说的话？有的人说死啊死啊死啊死，他就会被死亡的灵攻击，他可能出灾祸，自己说的，为什么要说呢？你不说魔鬼没有权利攻击你，你说了他就有权利攻击你，是你给他权利的。阿门。不要说这些话，不要，特别不要说哎呀活得没意思，你要这样说了，那邪灵就让你死得快一点，因为他活得没意思，我帮助他解脱。魔鬼最会狡辩，这个不是开玩笑，我扶持过一些人，本身挺好挺健康的，突然就是大病一场，我说咋地了，我让他想想，他想来想去说可能有一阵子说不想活的话，所以就被魔鬼攻击了。你说了肯定，我跟你说魔鬼见缝插针，你说了他绝对不放过你，你也不能说我没说，先你要认罪不能说。所以好话产生好的影响力，坏话产生坏的影响力。阿门。你只要勒住你的舌头不要乱讲话，你能活得很久。很多人都是这样，他出事的时候都是他胡说八道带来的，否则他不会出这个问题不要乱讲话，我们只能说好话。所以你看我宣告的基本上都是圣经的话，圣经的话很多，我们需要自己去默想，读神的话语，背神的话语，不会背就念宣告，有时候读经祷告都放到一起宣告，对着自己发预言，因为圣经是活的对你旁边的人说圣经是活的，
圣经是活的，
用在你身上就是活的，
用在你身上就是活的。
阿门。圣经要不用在你身上，那就等于对于你那就没意义了，但圣经是活的，你要把它当成活的，不要让圣经睡大觉，让圣经运用在你身上。阿门。圣经可不是一本宗教书籍，我讲了耶稣就是神之道，圣经就是指着耶稣做见证，是耶稣的生命都在圣经里面。阿门。所以你不要让圣经睡大觉，不要不用圣经，要把圣经运用到你自己身上就活了。耶稣基督里面有一切从天父而来的丰盛，好东西都在基督里面，圣经讲到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哈利路亚，基督就是耶稣嘛，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都在耶稣里面，而耶稣他又蕴藏在圣经里，神的话里。今天耶稣在天上，你怎么跟他来往？耶稣复活升天了，坐在父的右边，你通过每天读经默想神的话，就是与耶稣相交了，就是吸取耶稣的生命进到你的生命里面。阿门。有人说我怎么能够与神相交呢？祷告是一方面，我在讲更深层次， 如果你的祷告少了这个环节，你就是在自欺欺人。这个环节也很重要，通过宣告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每一天让神的话语与我的生命融化合为一，你就是在与耶稣化合为一，你就是在与耶稣相交。阿门。所以当你读经的时候，我说的读经不是抽抽抽抽啊，翻页翻那么快，或者一天读，虽然一天读五章圣经了，你问他那个读完这些圣经有啥想法没有？没有。学到哪一句经文没有？那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吃透那一句话，吃透这个经文，那个时候就是与神相交。阿门。那个时候就是让耶稣的生命与你化合为一，那个时候就是让基督里一切的丰盛开始进到你里面。一切的丰盛是在基督里，没错，但你要去支取，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去支取，
才是你的，
支取不到，支取不到就是干瞪眼干着急，就不是你的。所以支取到的才是你的，到嘴的才是你的。支取不到啊，只是理论。所以我们要支取到，支取到就需要你不断的来啊，与神的话化合为一。怎么样做呢？我已经说了，通过你不断的来宣告，宣告，宣告圣经上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吃透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进到你里面，就是吸取基督里一切的丰盛。哈利路亚。这叫磐石里杂蜜，现实中出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圣灵要把你所宣告的神的话语和神心意的话语都实现出来。阿门。他要使这话语成为现实，因为圣灵是创造天地的那一位，因为圣灵是创造天地的那一位，圣灵有这样的能力，圣灵动一个手指就可以了，吹口气就做成了。阿门。但关键是你自己有没有配合圣灵，你有没有配合圣灵。你可以看到连骸骨平原都被圣灵复活成为一支极大的军队，何况你的那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呢？哎，你那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有多大呢？圣灵能够让骸骨平原都复活，所以你要对你生命中的骸骨发预言，要对你的坟墓发预言，要对你的事业、你的工作、你的家庭啊、关系啊等等都发预言，圣灵会带领你。好，我总而言之呢，大原则就是一句话，用神的话语说积极的话语，发预言的时候是用神的话语来说积极的话语，来说信心的话语。如果有的人说，那我对神的话语不熟打扮，所以我才要求你需要来读经，默想神的话语，吃透神的话语，不熟就变熟嘛，那你只能这样，不熟你就把它弄熟。少花点时间看电视，把看电视看手机的时间用来读经默想神的话，慢慢就熟了。把那说闲话的时间用来读经默想神的话，慢慢就熟了。阿们啊，有神的话在心中啊，你就是稳妥的。阿们。魔鬼很难打败你。特别是针对你的环境要说相反的话语，假如说你看见你的丈夫是悖逆的，那你就要宣告，主啊，他就是顺服的，他就顺服基督的。你跟他说，他就悖逆，他就悖逆，他就悖逆。你要这样说的话，他就无法信主。你要宣告，他就是信，他就是信到信主，他就是信，他就是顺服，对你的孩子也行。有人说，你这个悖逆的孩子，你这个犟，就是中国人说犟，我们你们说不说犟？啊，犟，我一般你要说越说犟他就越犟，不能说犟这个词。顺服，我的孩子最顺服，最听话啊，真听话，真乖，真听话。说相反的话，阿们，你不能说犟，我们那里说犟， 我发现只要那个父母喜欢说犟的，孩子就跟驴一样犟得很，都是父母说的，那八抬轿都拉不回来。父母从小说犟，要把他说犟了，所以他被父母说了，这个不能说，说相反的话。阿门。特别啊，为我们半家信的家人还有信主的，我们需要宣告神的话语，向他发预言。特别有这个经文，我可以推荐给你，在《使徒行传》16:31，可以发这，像用这句话来发言，《使徒行传》16:31，《使徒行传》16:31，《使徒行传》16:31。对自己的家人祷告，用这个经文来大声念一杯曲。
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变得正。”
原来这是神给我们家人的应许。你当信主耶稣，神说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有没有？是不是应许？哎，神拣选你是让拣选你全家的，你千万不要说呀，他就不会信，下地狱的这就不会信，就不会信。你要是这样说的话，就是违反神的话语，被给魔鬼抓了机会。能不能说这样的话？不能说。你要说主啊，你应许了我信主耶稣，我和我一家都给得救，所以我宣告我的丈夫妻子孩子啊，他们都是信耶稣的，他们都要得救，因为你说了。阿门。这就是发预言，有神的话，神的发预言。跟我一起说，我奉耶稣名宣告，
我奉耶稣名宣告，
我的家人，
我的家人，
我的丈夫，
我的丈夫，
孩子，
妻子，
因为主说了，
因为主说了，
当我信主耶稣，
让我信主耶稣，
我和我一家都必得救，
我和我一家都必得救，
所以他们都要得救，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门。奉耶稣的名，记住就行了。信心调和要用信心说，这是神的话，不是我说的，我说的不算，神说的算，神说了，相不相信？相信可以尽管为他宣告祷告，不要说呀，他绝对不会信。我为我父母祷告13年，他们才信的主，所以有的时候需要点时间，但是他总要信主。阿们，需要耐心，继续祷告就行了。为灵魂得救，我们也会这样常常的宣告。我为灵魂得救祷告，我会常常宣告这个经文。因为这不是你自己家人的，我们不能用这个经文的。为非你家人的，你不能用这个经文。为一般的人祷告，你用什么经文呢？具体的我不想找太多，但是我给大家总结出来，就是我会常常宣告说。主要奉耶稣名宣告，智慧启示的灵，悔改的灵，施恩恳求的灵，然后进到这个人里面，因为这都是圣经上的话啊。有三处经文，我把它抽出来，记下来就好了。智慧启示的灵，悔改的灵，施恩恳求的灵，进入这个人里面，这圣经中出现，使他因为智慧启示的灵，使他能够。使他开始这个认识，有神，使他能够瞎眼都看见，能够认识有神，然后智慧，然后施恩恳求的灵呢是帮助他恳求，帮助他主动寻求。有的人他不想寻求神，对于不想寻求神的人，你就很难让他信耶稣。他不想寻求神，他觉得他活得很滋润。但主动寻求就是施恩恳求，然后悔改的灵更关键，他也想寻求神，可他不悔改，一个人不认罪不悔改，耶稣拿他都没办法。一个人不认罪也不悔改，耶稣拿他都没办法。所以悔改的灵很关键。我们是咋得救的？圣经说叫你悔改得生命， 悔改才能得生命，你悔改认罪的时候你才能得救，阿们。不悔改耶稣拿他也没办法。所以这三种灵
圣灵出现，你可以宣告到这个人里面，
来也可以宣告你的家人里面。就是我为福音对象祷告的时候，圣神启示我的就是智慧启示的灵，悔改的灵，施恩恳求的灵，帮助他来认识神，呼求神，阿门。所以要宣告，让这三种灵要点着名的宣告进入他里面，阿门。这就是发预言的祷告，就宣告我奉耶稣名向某某某，可以说是你的朋友，我奉耶稣名宣告智慧启示的灵要进到他里面，帮助他认识神。我奉耶稣名宣告悔改的灵要进到他里面，使他能够认罪，能够悔改，能够认识罪恶，能够离弃罪恶。我奉耶稣名命令宣告，不是命令啊，也有就没有资格命令，只能宣告。这个是属于圣灵的工作，我们是宣告，这个不是邪灵了。所以我们宣告，我奉耶稣名宣告，深恳求的灵进到他里面，使他主动寻求神，主动开口。你说有的人只要他一开口，主耶稣救我，神就救他。有的人他就死都不开这个口，那就麻烦了。所以深恳求才让他开口，不是你打着他让他开口。神帮助他开口，不是你能说服他让他开口，你没那么大本事。主动让圣灵深恳求的灵让他开口，哎，神的恩典让他，阿们。有的人你只要抓着他的口，他就能信。神抓着他的口，要有我们那里有个见证，你不相信，很神奇的。有一个他们家是制造那个香火的，就是拜偶像，那香啊，阴间烧的纸啊，就是偶像啊，他们家制造偶像的，咒诅大不大？犯了罪大不大？
大。
他儿子信主了，他儿子信主为他妈妈祷告，他妈妈就是干这个活的。他妈妈后来祷告了好多年，终于是神在苦难中拣选他，我就得了一场癌症病，肚子好大。后来祷告好了，神释放他了，其实都是邪灵，肚子好大的，好多有几个人为他祷告，后来好了，好了以后他愿意信主，因为他里面很多鬼的，他就是天天造这些偶像的，这个人你说里面没鬼，他儿子信主了，所以为他祷告，后来出了这个事情，后来他终于信主了，他妈妈信了主以后，你发现他干什么呢？他只要一张嘴就是偶像，他就说不出耶稣。所以他儿子圣灵感动他说，你只要能抓住他的，你祷告只要让神抓住他的口，他就能得救。那个时候他是要信主，还没信啊，就是癌症病好了，但他发现神真是连他都要，就这种人都能得救，他想要信，但是他发现他信不了，因为他一开口就是偶像，一开口都是这个鬼那个鬼，就是各种偶像，他就是开口说不了耶稣。后来他儿子就为这个事情进食祷告，主啊，抓住我妈妈的口，抓住他的嘴。后来这祷告的就是神启示的，后来神就抓着他的嘴了，使他再想说偶像的时候就说不出来了，就变成耶稣了，从那以后他就得救了啊。所以你看一个拜偶像的人想得救挺困难的，必须抓着他的口，那个邪灵想要差点把他弄死，没弄死，还要抓着他的嘴不让他说耶稣，他离得救就那一步，但是那一步就是他的嘴，他的嘴要是被魔鬼抓住了他就完蛋了。后来终于呼求耶稣得救了。这是我们那里的一个我认识的一个弟兄，他的见证让我联想到这里真实。所以这个嘴很重要，所以你要祷告，大家说深恳求的灵，
深恳求的灵
很重要
很重要。
哎，要记住，为你的家人，为你的朋友，为你的邻舍，为你的福音对象都要宣告发预言，像宣告这些灵进去，这都是圣灵的工作，阿们。这是发预言的祷告，比宗教式的祷告要强多了，阿们。所以这个发预言的祷告呢是很有突破性的，我们都需要有突破，我们在各个方面都需要有突破，需不需要突破？需不需要突破？需要就要操练，
要。
跟你旁边人说，你要发预言的祷告进入突破，
你要发预言的祷告
所以你要在各个领域发育，要学会灵活运用。听我讲到现在你也知道了，可以在很多领域能发育，是不是？要灵活的运用神的话，是灵活的，不要死板啊！有的人祷告很死板，要灵活一点。怎么灵活的？没事想想，多想想就灵活了。因为你不想，光想着要传道人教一下，你自己想想，圣灵都会告诉你，那圣灵是活的。你多想想，多默想默想，圣灵就会告诉你怎么灵活。你包括他这个抓住他妈妈的口，这个还有这样祷告的，那不都是圣灵启示他的，所以他照着圣灵的启示祷告绝对没问题。他这样一祷告，圣灵抓着他妈妈的嘴巴。要不然你要去，你也说你怎么能说偶像呢？你不是说信耶稣吗？你把他嘴缝上他不行，你给他嘴缝一半，他还要说，所以一点都不夸张。没办法，你必须得祷告，圣灵让你怎么祷告，一下子就解决了。他一说偶像就变成耶稣了，神就把他的嘴变了，这神的大能。阿门。所以讲到这里呢，我们你要开始总结，你要向你的各个领域，生活的各个领域，生活的各个领域发预言，都可以操练发预言的祷告。阿门。
阿门。
所以神的话语一揭开就是与人通达，神的话语何等宝贵，你要好好的运用。好，讲到这里我要说一点关于舌头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舌头真的很重要。跟你旁边的人说，你的舌头是个敞开的门户。阿们，是个敞开的门户，要么向天堂敞开，要么向地狱敞开，要么向蒙福敞开，要么向毁灭敞开。所以敞开的门户，你向哪里敞开决定于你自己，是不是？在雅各书也出现了，说有的人的舌头是一个敞开的坟墓。其实雅各书说有的人的舌头是个敞开的坟墓，之后我们会读这个经文，敞开的坟墓。因为他说话很毒，说话很消极，说话都是负面的话啊，坟墓，他那个嘴就是坟墓。在神眼里，你说一个人的嘴变成坟墓，这个人丑不丑？一张嘴都是尸臭味，你知道尸臭是最臭的，啊，比厕所还臭。所以有的人在神眼，你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神不听一些人的祷告？我不是跟你开玩笑，这不是开玩笑。有的人祷告神不想听，为什么？他嘴太臭，还一张口就是敞开的坟墓，臭气熏天。神不想听这样的人的祷告。我没有跟你开玩笑，你的嘴最好不要臭。所以我们的口不能说这些消极的话、负面的话，让神闻见就臭，不想听，不想闻。说生命的话语，好没？你的口不是坟墓，你想象一下，一个人的嘴成了一个坟墓，就吓不吓人？这样的人在，你不要让神看见你就是这个样子，一个头是正常的，一个嘴这么大，还是个坟墓，所以里面是死人的骨头，这样是污秽的，不洁净。我不是开玩笑，我们要记住，对你旁边人说，你的口不要成为敞开的坟墓。就是说不要说咒诅的话，不要说消极的话，也不要说负面的话。有些人对自己的孩子说话就是这样，他的嘴就是敞开的坟墓，你个笨蛋，你个傻瓜，我们河南话说你将来要饭找不到棍儿，你听不懂吧？要饭都找不到棍儿，你说这样很多父母都这样说很多的消极咒诅话，你想都想不想吧，对不对？你又不成器，将来要饭的量很多父母都这样咒诅自己的孩子，嘴巴是个敞开的坟墓。基督徒的父母也有这样，我们的嘴不能这样说话。阿们， 否则就会带来死亡。坟墓是死亡，不要想着说了没事，你会影响他，因为你释放了不好的东西在他的生命中。所以你发现有的孩子长大了啊，开始找工作很不顺利，婚姻不幸福啊，干啥不顺，都是从小被父母咒诅。我跟你说，咒诅这些话已经影响了好多年，直到他开始认识到破除，否则一辈子把他死都改变，死都解决不了。所以啊，需要认识到破除咒诅。哎，我有一系列的讲到，讲到破除咒诅啊，在我的公众号上你也可以去看，在微信上搜，在微信上搜余约瑟讲道，然后点击关注就可以，上面有破除咒诅，你需要听，那是一个系列讲道，那得讲四天也讲不完，所以上网自己看啊。那里面讲到了这个，知道他破除咒诅，否则的话你会发现有些人怀才不遇啊，很有本事就是不能兴盛发达，从小父母咒诅的，父母也不是有意的无意的，父母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好多父母就是这样，就我们80后都是这样，父母就喜欢咒骂孩子，就是喜欢咒骂孩子，哎，就是这样，基本上父母都是这样啊。90后的稍微好一点，00后的更好一点，但是80后的70后的那就不行啊，父母都是喜欢好像不咒骂他不会说话。所以不要因为这是有影响的，我们需要破除这个咒诅。有的人到死都受这个影响，所以他的情感无法得到一个完整的情感。有的人的情感虽然没有到精神病那个程度，但是也是被压制，情感不释放情绪不正常，但是不是精神病，但是他有影响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不是一个释放。一个释放的人他不一样，他灵是释放的他释放可以感受到释放的，有的人他不释放，他不释放是有原因的，他有各方面的伤害，各方面的东西他没有处理，他处理了以后他就释放了。哈利路亚，神的话会让他得释放。总而言之，你不要小看你话语，不要对你旁边说，不要对你的孩子说咒诅的话。
不要对你的孩子说咒诅的话。
阿门。简单来提一点，加拉太书3:13，加拉太书3:13加拉太书3:13，我不想讲复杂，但是也可以提醒大家一下用这样来祷告也是有效果，对于破除话语的咒诅。加拉太书3:13，找到没有？大家上马坐一位起。
因为我们受得了咒诅，咒诅是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阿们。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也就是说，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伟大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耶稣为我们受了咒诅，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什么叫律法的咒诅呢？律法的咒诅可以包括一切的咒诅，包括你父母对你的消极话语的咒诅，别人对你消极话语的咒诅都有。耶稣救你脱离一切的咒诅，阿们。你都可以破除。怎么破除？运用这个话语，宣告神的话语，宣告神的话语，你就能破除。破除很简单，就当想要更具体的操练，你就得去我的公众号上去看。然后这个也是可以，对于你的消极话语还是可以的。破除消极话语可以用这个经文来祷告。跟我一起来，我教你怎么做。来，我们来祷告。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耶稣已经为我受了咒诅。
耶稣已经为我受了咒诅。
耶稣已经挂在木头上。
耶稣已经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我一切的咒诅，
亲身担当我一切的咒诅，
所以我奉耶稣的名，
所以我奉耶稣的名，
首先饶恕我的父母，
首先
一切咒骂我的人，
饶恕一切咒骂我的人。
我现在奉耶稣的名，
我现在奉耶稣的名，
撤销废除，
撤销废除
一切从小到大，
一切从小到大
我父母对我的咒诅话，
我父母对我的咒诅话，
消极话，
消极话，
有意无意的咒诅话，
有意无意的咒诅话，
咒骂话，
咒骂话，
负面话，
负面话，
奉耶稣名撤销，
奉耶稣名撤销，
奉耶稣名废除，
奉耶稣名废除。
我不再受这些话语的影响，
我不再受这些话语的影响，
我释放自己，
我释放自己，
脱离这些话语的负面影响力，
脱离这些话语的负面影响力，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
好，这样就可以用这句话，必须要用这句话，加在这13节，否则你就无效。你是靠神的话胜过魔鬼，你是靠神的话胜过咒诅，因为这句话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是耶稣为你受了咒诅，所以你才能够胜过咒诅，所以你才不用受咒诅，因为耶稣为你受了咒诅。这就是你信心的根基，阿门。所以你明白你为什么能受过咒诅，是因为耶稣为你受了咒诅，这是你信心的根基。所以你要用信心来认识这个，来宣告，来调伏，是耶稣为你受了咒诅，使你不再受咒诅。哎，你当这样宣告的时候，咒诅就离开你。给大家做一个见证，神的仆人甘天信，我最喜欢的一个神的仆人啊，他的见证非常美好。他有三个孩子，他的三个孩子呢，从小到大都没有生过病。那三个孩子总共花的医疗费是96块钱，三个孩子还是打疫苗的钱，从小到大都没有生过病。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得了秘诀。他说，其实我对我的孩子呢也没有祷告很多，他们也没有让我操心。但是他说我得了秘诀，我不说咒诅他们的话，我从来不咒诅他们。阿门。你只要能做到从来都不咒诅，那你的孩子就好。这个很难做到的，你孩子会惹你生气，你有的时候就会咒诅他，不是是无意的，是在怒气中，你就说一些消极话、气话。我告诉你，气话一样有效，气话特别还有效，气话不要说。阿门。这是第一个秘诀。其次，他说我保守我的口，从来只说祝福我孩子的话。他说我保守我的口，只说祝福的话。阿门。所以他的孩子，三个孩子才花90多块钱是打疫苗的，我们一个孩子都花多少钱。所以我们要学习，如果我们学习这个功课，我们的孩子也是好养，我们也不操心了。感谢神的恩典。就是我们的口要注意啊，就像有的人他很注意，他孩子咳嗽一下，流个鼻涕，他马上就说感冒了，感冒了，赶紧出水，再不出水肺炎，肺炎了，赶紧。这家长帮到呢，虽然说他是有爱心，然后他说这个话，魔鬼听见没有？魔鬼说这是他说的，我就让他肺炎，我让他感冒，自己说，你说说着说着就感冒，你要再说下去就肺炎，还敢说不敢说？不要小看这个事情，不要说，他是感冒了，没错，你不吭声不行的，你不说祝福的话也不要说啊。有的时候我孩子发烧了，我就按手在他头上，明显很烫，我就说奉耶稣的名，没事儿，没事儿。就行了，哎，他就没事儿，睡一觉就好了，绝对不会再烧。你要说，哎呀，完了，烧，这要发烧转成啥肺炎就完了，然后发烧要转成个啥毛病咋办？你这个话有这个意念，魔鬼都会给人，把它憋到肚子里，憋出来就行了，不从口里出来就没事儿，啊，不要出来，说相反的话没事儿，明显看着有事儿，你要说没事儿。你该喂药喂药，我该喂药喂药，不影响，你该喂药喂药， 嘴别说那些话就行，该喂药喂药，咱们不影响吃药，该吃药吃药，但是要祝福，要有权利，啊，就没事。你要说呀，完了，这样烧，这一烧我的孩子就容易扁桃体发炎。有的人他就说我孩子扁桃体，只要一感冒就发炎，说他每一次果然就这样，他自己说的。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你要说下一次他的扁桃体不会发炎。阿门。啊，你要宣告，要相信神，神赐给你孩子神的产业，所以神会保守，你要宣告。所以甘信他就说，我从来不说消极的话，从来不说，我们也不要说，你要说了魔鬼就介入，我们说祝福的话，说没事就没事，神看着呢就没事，你该干啥干啥，但是该看病看病，神没有说不允许你看病，但是祷告信心是你更要的。阿们。你不能说我赶紧就看病就行，你不祷告神不喜欢你，因为旧约出现这样的故事，那个王生病了只看医生不祷告，神并不排斥他看医生，但是神说这个人生病了只知道求问医生不知道求问我，所以他要死，那个以色列那个王叫啥我忘了，就死了。记看过这个见证没有？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生病了或者孩子生病，你可以看医生，但是要记住医生开的药物你都要祷告，没看医生前你也要祷告，看医生以后也要祷告，医生开的药物也要祷告，一直祷告，神就会祝福他。阿们。所以我们并不排斥你去做这些医疗手段，但是祷告是必须的。阿们。你没有祷告光靠医疗手段神就不喜悦了啊，因为你是信耶稣人，你不是外邦人，你不要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阿们。记住你的心在哪里，是依靠神的，不是依靠药物。阿们。神要的是你的心，你要依靠神。所以甘天信呢，他就是这样祝福他的孩子，他的孩子后来就很成才，包括他也楚灵上也祝福他们。所以我们的口能创造孩子的未来，对你旁边的人说，你的口能创造你孩子的未来，你孩子的未来在你的嘴里，想过没有，你孩子的未来在你的嘴里啊，因为你的孩子是你生的，神给你权柄，他的未来也在你嘴里。如果你总是说哎呀孩子完蛋了不成器了，将来他就不成器，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夸张，你的孩子的口甘天信他也祝福他的孩子，不仅肉体灵性，他的孩子后来都成为宣教士，都成为侍奉神的仆人。甘天信是一个牧师嘛，他美国已经过世了，所以我们的口能创造我们的孩子的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天天也是到处在国列国讲道，根本就没时间教育他的孩子，但是他的孩子非常成才，很属灵，很不错，不用他操心，因为他注意他的口从来不说消极的话，他的孩子就照着他祝福的方向就成为了神的仆人。哈利路亚。我有一个乌干达的牧师朋友，他现在有五个孩子，他也是，他经常半夜起来我们俩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我经常半夜起来因为他们这个五个孩子那时候都是睡在一个房间嘛，就是非洲他就是这样，然后五个脑袋什么能想象一下，跟那个学生宿舍，所以他说我经常半夜起来去我孩子的卧室按着五个脑袋开始向他们发预言，不是拍西瓜，就像拍西瓜一样，还真的有点像。非洲的他一般都是光头，因为很热，所以他我看，但是你听好了，下面的这是他给我讲的，很精彩。他说我奉耶稣名祝福这个孩子，叫心灵感动，因为你当爹的肯定有感动，这个孩子将来，我奉耶稣名宣告这个孩子将来是一位伟大的牧师，来侍奉神。我奉耶稣名祝福这个孩子将来要成为一位企业家，要为神国赚很多钱支持宣教。我奉耶稣名祝福这个孩子将来要成为伟大的布道家，神迹行奇事的能力在他里面。奉耶稣名祝福这个孩子将来要怎样怎样发言 他说我天天晚上起来我就给他发预言，发完预言我再回去睡觉，啊，白天可能按在头上他不让按，晚上按。所以你要按手在他头上发预言，啊，他的孩子现在都很好，现在孩子大，他说小的时候呢，现在孩子都基本上都大了，啊，上的都是他们国家基本上最好的学校，都很成才，也都很追求，在属灵方面也很追求，在属灵方面也很追求。所以你看他其实也没有做多少，他说因为我经常要外出，他也要外出讲道，他也巡回到很多国家讲道，他说我平一年有一个月时间可能在家，一个月时间在家，所以他就抓着时间要为他孩子发预言，因为别的时间都在国外啊，所以神就照顾他的孩子啊，使他的孩子就开始成长啊，照着他发预言的方向啊，聪明智慧等等。所以你要祝福你的孩子，阿门。我对我的孩子也是啊，他一出生我就为他破除咒诅，然后奉耶稣名祝福，尽量为他祝福，神的灵充满他，圣灵充满他，智慧启示的灵充满他，智慧聪明充满他啊，爱神爱人的心充满他啊，等反正照心里感动祝福他啊。我的孩子已经特别的特别好，有灵性，长得也特别好，所以就是说他就会成长在一个祝福的环境里，他就会不一样，他很有灵性啊，所以你就可以这样来为他祝福，不要说消极话，阿门，不要说消极话。在旧约里面我们也看到雅各的见证，雅各为他的十二个孩子祝福，有没有？后来呢，十二个儿子长大，是不是就根据成为十二支派？是不是跟雅各所说的一模一样？就照着他祝福的发了预言，他就是在发预言祝福的，就照着他说的话语，他的口塑造了孩子的未来。所以这是和圣经真理，我们也不是想说他说，照心里的感动，照心里的感动向他发预言，照心里的感动，大家说照心里的感动向他发预言。我一起说，
我的口
塑造我孩子的未来，
我的孩子
要照着我话语的祝福成长，
我的话语
决定他的未来。阿门。特别是神的儿女，你是有权柄的，你的口是有权柄的。也许说你的孩子啊，明显我看着他就不是那样的，但是您感动你这样发语言，那个预言也很好，你就发，他会慢慢的成为那个样子，成为你说的那个样子啊，哈利路亚。所以也许他现在看起来就不像，但神是看透未来的，事神说的是他的未来。所以你尽管说祝福的话语，你怎么知道他未来不是这样的呢？30年河东30年河西，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怎么知道？所以未来他什么样你怎么知道？所以照着你话语的方向，照着神感动方向祝福他，他就能长成你所祝福的那个方向。阿们。就好像那个树一样啊，你把它用这个杆子这样把它支起来啊，你设计成它要往哪方，就像葡萄藤一样，你设计成那个藤将来要往哪个方向长，你就用那个铁丝往哪个方向移，它将来长出来肯定是往那个方向，是不是？因为呢，你已经给他搭好了铁丝，你搭的那个铁丝就是你的口说的那个话，你说的那个祝福的话就是给他搭了个铁丝。你的孩子就像那个葡萄树，他要照着你的口说的那个方向，他就开始长，他需要个过程，但他一定照那个方向发展。中国葡萄没有？没有看过别人种没有？是不是这样的？他如果弄了铁丝，那个葡萄我就不信那葡萄不照着他那个铁丝长，他还长到没铁丝的地方，不可能的，他一定要照着那个铁丝方向长，是不是？对，那个铁丝网就是你为你孩子搭设的保护，你话语的祝福，他就会长成那个你话语的样式。阿门。好，每个人站起来，我们来祷告。去吧， 每个人开口，需要认罪的认罪，需要悔改的悔改，说了消极话语的求主赦免你。每个人先开口来祷告，回应这个信息，主啊，赦免，帮助我，怜悯我们。
虚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提拉桑德拉哈提，曼德里哈斯达提斯达，
欧拉桑德拉希特拉巴西塔拉哈塔，
延德里黑斯达哈斯拉哈斯达，曼德里哈拉西达，阿斯德哈拉西。
呼啦哇西的巴拉康达，
帕斯达赫拉巴苏巴伊卡拉西，南特拉西普鲁库斯蒂，沃斯特里巴卡拉西德罗西塔，提里巴拉辛德拉巴桑达。萨提拉桑德里和特里斯塔曼德里哈拉西克拉巴西达
黑拉沙拉黑拉的书乌玛哈拉哈拉黑拉马威花式黑拉沙拉黑拉沙
哈利路亚，向神举手，带着期待的心，安静你的心，安静你的嘴，安静你的眼睛，带着期待的心，打开你信心的眼睛，让主耶稣，神的同在，要来造访你，要来更新你，要来改变你，带着期待的心，邀请圣灵的同在。向神举手，主啊，来到我们中间，耶稣邀请你的同在，从我们里面彰显，彰显，彰显你的同在。耶稣，我们需要你，主，我们需要你。需要你的同在，更新我们。主的同在已经在这里了，
需要
已经感受到主的同在，
尊贵被受赞美，财宝座上与真神羔羊来敬拜他，高声起来颂扬，财宝座上的羔羊，荣耀
改变我。
化我，融化我冰冷的心，除去一切的软弱。亲爱的耶稣，亲爱的耶稣，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加深我对你的饥渴，加深我对你的渴慕。求你圣灵的火焰，现在浇灌我身，膏抹我的口，炼净我的口。求你圣灵的火焰，燃烧我的心，燃烧我的口，用炭洁净我的口，宝血洁净我的口，赦免我一切言语的过犯，赦免我一切消极负面的话语。求你的手来摸着我的口，让我的口从此分别为圣，成为义的器皿，祝福的管道，使我的口流奶与蜜，让我的口说出的都是祝福的话语，没有消息，没有负面，没有咒诅，只有生命。祝福我的口，祝福我的口，亲爱的耶稣，膏抹我的口，我愿意献上我的口，使用我的口成为祝福一管道。将你国度的权柄放在我口中，将你的利剑放在我口中，使我的口有权柄，有利剑发出，能够击杀仇敌，能够释放被掳的。主啊，使用我的口，使用我的口，帮助我来发预言，帮助我来活在预言中，让我的口带着创造的大能，释放我的环境，转化我的环境。耶稣，膏抹我们的口，领受主就在这里，让主膏抹你的口，领受圣灵的恩膏，让膏抹你的舌头，成为义的管道，祝福的管道。你的舌头要拯救多人，你的舌头要成为你最大的财富，你的舌头要成为义的管道，义的器皿。主啊，膏抹我们，领受，敞开你的心灵，敞开你的灵，主啊，更多的倾倒下来，让你的改变更新的大能更多的倾倒下来，敞开你的心，敞开你的口，领受，喝进去。主啊，我领受，主啊，我领受，主啊，我领受。感谢你的同在，感谢你的触摸，
做的，比所有人做的都好。主啊，感谢你宝贵的同在，触摸每位家人，触摸每位听到的家人，触摸网络上家人。主啊，你做的比人做的更好，更新他们，改变他们。
我一起说，主耶稣，赦免我的罪，
赦免我的罪，
所发出一切不合你心意的话语，
所发出一切不合你心意的话语，
消极负面的话语，
消极负面的话语，
我求主赦免，
我求主赦免，
敞开坟墓的话语，
敞开坟墓的话语，
求主赦免，
求主赦免，
借着毒气求主赦免，
借着毒气求主赦免。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耶稣的宝血，
耶稣的宝血
洁净了我的口，
洁净了我的口，
圣灵的火，
圣灵的火
炼净了我的口，
炼净了我的口。
我奉耶稣的名，
我奉耶稣的名，
现在把我的口，
现在把我的口
献上，
献上
做义的器皿，
做义的器皿，
献给主，
献给主，
成为祝福的管道，
成为祝福的管道。
我的口啊，
我的口啊，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从此以后，
从此以后，
只发出祝福的话语，
只发出祝福的话语，
信心的话语，
信心的话语，
造就人的好话，
造就人的好话，
合神心意的话语，
合神心意的话语，
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流奶与蜜，
流奶与蜜，
再没有误会，
再没有误会，
再不给魔鬼留地步，
再不给魔鬼留地步，
向天国敞开的门户，
向天国敞。
我的口是祝福的管道，
我的口是祝福的管道，
是敞开的祝福的门户，
是敞开祝福的门户。
我关闭一切阴间的门户，
我关闭一切阴间的门户。
我的口是祝福的门户，
我的口是祝福的门户。
我的口是我最大的财富，
我的口是我最大的财富。
我奉耶稣的名祝福，
我奉耶稣的名祝福。
我所祝福的，
我所祝福的
必然蒙福。
必然能
够奉耶稣名祝福我的孩子，
奉耶稣名祝福我的孩子，
祝福我的家人，
祝福我的家人，
祝福我所爱的，
祝福我所爱的，
必然能福，
必然能福。
感谢主，
感谢主，
将权柄，
将权柄，
将利剑，
将利剑
放在我的口里，
放在我的口里，
使我的口有释放的大能，
使我的口有释放的大能，
祝福的大能，
祝福的大能。
赞美耶稣，
赞美耶稣，
荣耀归给耶稣，
荣耀归给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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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